解答来信194上。问：今年农历的11月15和11月17佛菩萨圣诞是可以多念礼佛的日子，刚好是元旦期间的一日和三日，也可以多念礼佛，请问这两天的礼佛叠加起来念48遍吗？
答：逢大日子可以多念一点，菩萨来得多。讲到底，菩萨来得多的日子就可以念很多护法神多，这两天每天49遍没有问题。
问：轮回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境界在轮回呢？例如人境界在人道，贪嗔痴自私自利，便会在人道轮回。如果人贪嗔痴过头造大业了，境界对应在三恶道，就在三恶道轮回。如果境界在欲界天道，为人很善良，做了很多利人的好事，又没宗教信仰，便在欲界天道轮回。我们断轮回，其实是不是境界提升到与四圣道相符了，才进入四圣道，出离六道断了轮回？
答：在天道里面有没有宗教信仰，完全是内心的东西。在天道里本身已经不成为宗教了，身在家里没有感觉要回家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天道很干净，天道的人很干净，思维干净善良，就可以在天道轮回。如果已经达到无我境界，完全管住自己，但是没有修大乘佛法，就在声闻缘觉道，是相辅相成的。在人间做畜生事情，就投畜生道；在人间做鬼事，就是鬼；在人间做恶事，就下地狱三恶道。为什么说一个人还没圆寂就已经正德？正德就是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悟性了，已经是人间菩萨了。虽然吃五谷杂粮，但实际上他的境界和言行全部都是菩萨了。
问：白话佛法第一册修心如履薄冰中提到，无论阻碍障碍还是诱惑，感知到他们的只能是我们的心。为什么说心境才能破执？心境是我们能够看透世间百态，是悟佛法的先决条件吗？怎样做到心境？严守五戒，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是否是保持我们心境的先决条件？
答：心境是先决条件，心境才能把佛法因果放在心中，不以人间对错评判事物。学佛中能化解烦恼障碍，第一步严守五戒，勤修戒定慧。
问：四念住又称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身受心法都是产生念的处所，所以称为处。修行四念处就是要观察身受心法的虚伪性和不实在性，使心能安住其中，产生禅定。请师父开示一下，五蕴是四念处的观察对象。
答：四念处是修心和产生智慧的一个关键之处，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相互依存的。四念处身受心法和五蕴的结合，让我们才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才能产生清净，才能定得下来，才能开启智慧。身受心法是让我们在边修边心境的过程中，去除执着、妄想、分别等，才能达到般若智慧，才能圆成佛道。色受想行识才能使念头改变，才能摄受四念处。
问：白话佛法三中讲，他看到本性之后没有做功德，这叫着相布施。看到了本性后，他觉得世界上的人原来这么苦了，反正都要死的，就和大家同吃同喝，这叫着相布施，本性未净。请问见到本性后没有做功德，为什么是着相布施？布施的对象又是谁？我不明白，跟大家同吃同喝也是布施吗？
答：他看到了本性，只是粗浅的看到，没有做功德。这句话很重要，看到本性后功德就自然出来了。他看到本性后没有做功德，实际上 没有真正看到本性，明心见性，就是着相不失。所有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着相，看到了一点点本性，和真正的明心见性是两个概念。
问，我有一个关于六道结构的问题，师父在关于灵界的开示中常会提到四维空间这个概念，但根据师父的开示和其他师兄对梦境的描述，天界的东西好像也是三维的，比如房子、茶杯等。因此我有以下猜想，天人通常和我们一样也感知到一个三维的世界，但他们那个三维空间和我们的三维空间处在第四维度的不同坐标上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把所在的三维空间比作一张纸，刀立天人的三维空间则是另一张纸，而他们的纸处在我们的纸上方。这个比喻中的垂直维度就是这个第四空间维度，而我们讲的升天是灵魂沿着这个第四维度的运动。请问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呢？
答，完全正确。这个人蛮厉害的。三维空间有灵体也有肉体，四维空间是进入完全灵体世界。
问，灵性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思维？是干扰我们的六根接受错误的信息，让我们的第七、第八意识判断错误，还是直接进入第七、第八意识，把我们的想法融合，或是在我们身边负能量的气场就影响我们的思维了？
答，灵性进来基本上都是第七意识判断错误，觉得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有时候觉得我不是我了。喝酒就是从第六意识进入莫那时开始糊涂的，喝醉了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就是第七意识找不到了。
问，第七意识是第八意识的染分，是说第七意识分别善恶的来源，还是从第八意识来的吗？
答，第六意识是感官，第七意识莫那时是分别意识，第八意识是阿赖耶识，第九意识是阿摩罗识，是不会动的，是最干净的，是佛性本性。第六意识、第七意识受了重创，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，只要在心中起过跌宕起伏，一个刺激自己本性的意识就存入了第八意识中。第七意识怎么来的？本身就是从主意识化出来的，变成一层一层的。比如河哪里来的？就是大海一点点到流水，到河，到小溪，一点点来的。
问，如果有人在背后骂一个人，这样的负能量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人？就算他不知道有人在骂他，一个人骂他。
答，会。一个人骂他，一点点负能量，十个人骂他，他就会感觉不舒服了。就算他感觉不到别人在骂他，负能量也是会影响他，让他倒霉，绝对会影响。如果一千个人骂他，每个人都骂他，会倒霉的。有个嘴巴很会讲的人，很多人骂他，结果跑到外面出事了。不能招人恨，嘴巴像机关枪一样，想说谁就说谁，想骂谁就骂谁，要口吐莲花。
问，一个人累世的性格都差不多，大致不会变化，那有没有可能前世性格比较暴躁跋扈，欠了很多债，这辈子因为要还债，所以会使他的性格变得懦弱胆小？
答，不会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杨白劳比黄世仁还凶，借钱的厉害，我就不还，欠钱的比要钱的还凶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说的是几辈子的事情，并不是这辈子的本性难移。这辈子能有几个江山改变？几世之前就是这个性格，人死了换个身体还是这种性格，成了菩萨也是这个性格。你看济公菩萨在天上也是这样的性格。
问，一个人改名所得到未来的改变，是因为这个人本来有这个福报，所以会改到一个好的名字，还是因为改了名会让未来的所有果报，不管善恶，都提前到来？
还是像山水画一样是一个磁场的影响？
答：改名，跟修心补命一样的，修心能改变命运，改名也是挽救自己命运的方法，只是功力非常小。改了名字，灵动性叫出来之后可以改命，但是灵动性非常小，而学佛修心改命能量就大了。了凡四训就是因为学佛之后修心改变命运，但是如果名字真的叫好也能改命，所以很多作家画家都用笔名，这些笔名都是经过八字排过的，所以笔名反而有名，真名反而不知道。老子其实姓李，子就是尊者、大丈夫、老师的意思。孔子、孟子、庄子，子就是很尊敬，是一个有文化的长辈。
问，请师父从玄学的角度解释一下艺术的本质，人间的艺术对宇宙真理有什么作用？有人说艺术就是骗人的，美也是虚幻的，这是真的吗？超脱六道之后还有艺术吗？
答：一个人离不开艺术，只是看你对艺术的重视程度。如果你看成一种神迹就过分了。每个人都有艺术，就是审美观，就是人心中的艺术，是人性中自然流露的东西。一个菩萨像、镜框都有艺术，一个人跟一个人的接触都有语言的艺术，做人的艺术、脸的艺术，从心中出来的就是自然美、随缘美。天上漂亮吗？天上的房子有没有艺术感？艺术是随着人的境界提升的，附在人的意识中，不容易觉察，作为一个附庸品审视的时候，已经不是自然的。宇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。
问，我现在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工作，兼职当一名晚间辅导老师，主要是给小学生辅导晚间作业。机构里有时候为了招生报他们的晚辅班，有时候招生时会把我夸大很多，说我学历特别高，还说我是学校里的老师。事实上我并不是学校的老师，我的学历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高。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，觉得这是在说谎，像是欺骗一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会担因果吗？我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个工作？
答：人家吹得高是人家妄语，自己不舒服说明自己很善良，不愿意打妄语，也不用解释了。自己加强自修成才，被说得很高就天天努力之中，总有一天就能达到人家的要求，不要再去讲了。
问，有时候念经念多了，或是身体饮食等原因，口干舌燥时，我就试了一下，在口里放一颗榴莲软糖，在口腔一边让它自己慢慢融化，结果口腔嘴唇很湿润滑刷，念起经来吐字也清楚，再也没有干涩感了。但有的同修说榴莲有点味儿，自己吃不觉得，但旁人能闻出有点榴莲味儿。既然同修都说可以闻到有榴莲味儿，那么菩萨肯定更闻得出有点榴莲味儿了，是否就不能这样做？
答：有两种，一种是比较轻的味道没关系，一种是一开口就臭得不得了，就不能吃了。
问，我们同学之间谈恋爱的话就要求发喜糖，但是好多早上发了晚上就分手了，还有我自己也是早上发了之后心里一直不高兴，想问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？
答：就是不能提早讲，讲了就没了，这是硬掉了，有好事一讲就硬掉了，有好事不要去讲。
问，我们观音堂以前因为条件有所限，只给观地菩萨、周仓菩萨、观平菩萨准备了一个水杯，现在场地扩容，佛台变大后，我们给这三尊菩萨每一尊一个杯子，总共三个杯子。有的师兄说因为杯子由一个增加为三个后，给这三位菩萨续香的时候也要增加为三根，以前我们续香都是一根的，但是其他几位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、南京菩萨、太岁菩萨都还是续一根香。请问
这样只给观地菩萨、周仓菩萨、观平菩萨续三根香，而其他的几位菩萨续一根香的做法是否合适？是否全都要续一样的根数？
答：没有关系，一炷香，一颗心，一心一意，没有问题。
问：墨学去年度了几个其他法门的佛友学心灵法门，其中一位佛友将经书和白话佛法等法宝放在他的佛台上，他的佛台上供的是其他法门的菩萨像和亡人的照片及他们师父的像，现在他们退转了，将法宝全部退回给了墨学。退回来的经书等法宝上还有香味儿，但不是檀香味儿。墨学将他们退回来的法宝放在家里，这段时间墨学常常被孩子阻拦学佛念经，这种阻碍与佛友有关联吗？这些被退回来的带香味儿的法宝能结缘给其他有缘人吗？如果不能，怎样处理如理如法？
答：完全有关系，没有度到，在他们的佛台上供过的拿回来就不行了，这个香味儿就是气场，法宝不能再结缘，包包好，过段时间处理掉。
问：退转师兄种下的因会有什么果报？
答：每个人的果报不一样，有的人很倒霉的，他不退转的时候菩萨保佑，他现在退转了就更倒霉。如果一个人一般倒霉，退转了也就一般倒霉，如果这个人还有运气，退转了会倒霉一点点，但是运气会遮掉不好的气场。
问：梦见我打通师父的电话，我问师父我的感情债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父说要5000张小房子，业障有10%几，我还问我出家的缘分什么时候成熟，这个时候我这边的电话断了，师父还在那里说，但我听不清楚说什么了，请问我的感情债要全部还清楚，确实是要5000张小房子吗？
答：是。梦中如果明确这个数字就得念，如果感情债还不清，出家也做不到，很多人出家了还在还感情债，在里面就更痛苦了，因为在里面的挂念看不见，在外面的挂念有时候还能安抚自己的心，出家了就要完全放下，可能会更痛苦，所以该还的要快点还。在家学佛的时候念小房子很快，如果正规出家之后会有作息时间，给你自由的时间就少了，小房子就念不多。梦里说业障有10%几，说明他业障已经很少了，只是有感情债。感情债和业障是有区别的，一个是还债，一个是业障。业障是经过各种各样的，比方说情债，亏欠别人的财或各方面的债，聚集的时间很长，而且非但不还，这辈子还造新业，就成为业障块，就出大事了。其实5000张念完了，他也应该开悟了，很多人念到一定程度还没念完就已经想通了，一个人一旦想通了，什么都通了，就不会痛苦了。人最大的傻就是傻在想不通，念经你到后来突然之间全部想通了，就真的都开通了。
问：在放生当天的凌晨5点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在一口井边喂食物给鱼吃，忽然这口井变成一个鱼塘，有好多大鱼小鱼，密密麻麻的很多很多，又忽然鱼塘里的水很快就干了，而且这个鱼塘的泥土也一直在往下陷下去，我感到很害怕，连忙往岸上跑去。接着又做第二个梦，我去放生，在放生时我双手合十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时，观世音菩萨回应我了，说在，这时我马上跪在那里没有抬头，就是流泪在忏悔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以前做的错事。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，这一天本来就是我要去放生的一天，忽然做了这么一个梦，就在放生时对着天空跟观世音菩萨说我终身吃全素了，许了这个愿后老公跟我闹脾气，说我要是吃素就要跟我离婚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做这样的梦是什么预兆呢？
答：条件不成熟的话 要随缘，不能激进，不能太快，要一步步来。鱼都干了，说明财运不行了。如果再做生意，就是财运一塌糊涂，根基已经不行了。梦中鱼活蹦乱跳，就说明财运好。